玄牧记第三季第十集。一入南州地界，便觉气息不畅。此处是夜里积压，导致整个南州地界都呈现一种压抑感。姚真向下一望，竟是白茫茫一片。用天眼一望，是那蚩尤军放白雾，故意要让皇帝军队看不清路线，无法作战。姚真气恨地说了一句
卑鄙，
随后便让昆仑兵冲前抵挡，紫云兵在尾部善后，自己前去拜见皇帝，随后便去支援昆仑兵，安排得干净利落。阿泽心想，这小姑娘平时看着纯真讨喜，此刻还真是透着几分英气。姚真等人下了云端，各行其事。姚真透过白雾，远远地望见一个伟岸的身影，身着黄袍，默默地矗立在白雾之中，仿佛正在等他一样。姚真一步至这身影背后，跪下叩头行礼：“
平南元帅姚真拜见皇帝。”
只见这皇帝不慌不忙地转过身，蹲下来一边说：“
天神不必拘礼，快快请起。”
一边又扶姚真起来。姚真一抬头，眼前的这一幕令他惊愕，他没有看见皇帝，而是看见了那个梦中的蓝发佛陀，依然是微笑地看着他。姚真以为自己眼睛花了，使劲挤了一下眼睛，猛地摇头，一睁开眼，发现刚刚那个蓝发佛陀不见了，转而是一副东方老者的面孔，微笑着看着他，这便是皇帝。姚真心想，这白雾让我的眼都花了，黑头发都看成蓝头发了，正有些恍惚。皇帝开口说道：“
朕今日占卜了一卦，方知有神将前来相助，故而在此等候。”
陛下真是神机妙算，我已派天兵前去应战，陛下有何吩咐，悉听差遣。
天神可待我抵挡一阵，不多时朕定会让我军冲出白雾。
臣领命。
于是姚真便前去应战。姚真飞至那昆仑山迎战处，向下一观，发现那蚩尤军队个个真是铜头铁臂。姚真纳闷，这些普通人怎会头上生角，铜头铁臂？难道是蚩尤带下来的魔子魔孙转世？不可能啊，司命星君也不会应允啊，奇怪。也容不得姚真细想，毕竟应敌要紧，姚真便跳下云端，同昆仑兵一起作战。而那紫云兵处刚刚开打之时，阿泽几挥手，还没费吹灰之力，那蚩尤兵就大大折损。阿泽突然想起师父的告诫：“
只能输不能赢，切记切记。”
于是阿泽只能装装样子，似有似无地应上几招，尽量显出打不过的样子。姚真正打得痛快，后方小兵来报：“
元帅，后方紫云兵有些不敌。”
姚真遂去后方紫云兵处查看，看那玉斗多宝倒是拼得卖力，可那阿泽却一副待打不打的样子。于是一边应敌，一边以元帅的口吻对阿泽吼道：“
你干什么呢？没吃饱吗？”
阿泽一愣，心想，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，竟这般凶狠，孽缘呐。阿泽没吭声，赶紧表演出奋力抗敌的样子，但还不能赢，心想，
演戏真的比实战还累，唉。
姚真与众将打得火热，可这南州的天气是又闷又热，再加上这白雾，着实喘息困难。姚真累了，打算喝口水，可这南州的水也都是温热的，并且上面还有一层白雾，口感很差。此时突然有人拍了一下姚真的肩膀，姚真回过头一看，竟是风前。风前看到姚真口干舌燥，便从袖子里拿出一个玉壶来：“喝这个吧，这是冰心玉壶，里面的冰玉水清凉解渴，这一壶也够你喝上几年。”姚真接过这冰心玉壶，二话没说饮了个痛快。
要不是听雪凤盟皇说要来南州作战，我都不知道你要来打仗，怎么故意瞒着我？
你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告诉你有什么用？
怎么没用？我也可以给你做个帮手。
说完便也掏出一把剑前去应战了。姚真看着他那三脚猫功夫，一招一式还带着几分文人的酸气，只得用手掩面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两军交战了半晌，那蚩尤在营帐里向外看去，一片白茫茫的大雾，什么也看不清。因大雾也障住了他的眼睛，所以他并不知道姚真已来助战。
雨势风薄，你们二人散的这场雾是真大呀，那皇帝兵在大雾里也只能跟咱们军队硬碰硬了，使不出什么阴谋诡计了。咱们的兵都是铜头铁臂，硬碰硬他们肯定不行。估计他们现在也无力回天了，一会儿等着报捷吧。
那雨师嘴角邪魅一笑，这雨师是个人面蛇身，此人既是雨师也是蚩尤的军师，十分阴险狡诈。他有一个我们大家十分熟悉的名字，共工。只听共工说道，
大王何必跟他们硬碰硬，在我们的弓箭上涂毒，放他个50,000发，让那皇帝兵个个毒发而死，不费吹灰之力。
蚩尤一听此计甚妙，
好好准备弓箭。大王，荼毒弓箭早已备好，就听您一声令下了。
蚩尤一听大喜，
传令下去，撤兵放毒箭。
姚真等神兵打着打着，二者其实不分胜负，但突然间敌方开始迅速撤兵。姚真心想，突然撤兵定是有诈，于是跳上云端查看，一看那蚩尤兵正人手一支弓箭准备发射。姚真一看不妙，刚想让全军撤到云端再做打算，但转念一想，若是天兵都撤到云端了，那皇帝兵肉眼凡胎，又逢大雾，岂不遭殃？于是姚真赶紧传令，
敌军欲放箭，昆仑兵围成一个圆护住皇帝军队，奋力抵挡弓箭，紫云兵抄袭敌军弓箭手后方，不得有误。
数万支弓箭齐发，若说这天兵只抵挡一般的弓箭倒也不难，但这箭上有毒，只要身体被划破了一点，天兵的伤口就会发黑发紫，疼痛难忍，樊兵也就一命呜呼了。战了多时，许多天兵天将受伤疼痛难忍，紫云兵那方还未抄袭成功。姚真本是与昆仑兵一同作战的，但见紫云兵迟迟不归，于是便带着雪凤萌皇去支援紫云兵。姚真到了蚩尤弓箭手后方，发现玉斗正跪地掩面而泣，无心作战。姚真拽起他一看，他的脸上被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，已经发脓发黑。姚真让萌皇把他带回营地仔细清毒包扎，于是自己便顶了玉斗在紫云兵这里奋力作战，而阿泽依然在奋力演戏，姚真也要顾及他这一方，其实就相当于紫云兵少了两员大将，都要靠姚真一人抵挡。就在这艰难之际，只见远处有一个插着旗子的带轱辘的车子冲出了昆仑兵的保护圈，这正是皇帝的军队，而这辆车子就是皇帝刚刚造好的指南车，这指南车无论身在哪里永远都会指向南方，皇帝军队有了这辆指南车，就相当于有了方向，再也不会被白雾所困，也不需要昆仑兵的保护了，也可以奋力杀敌了。只见那指南车冲出重围，直接冲到了蚩尤弓箭手的后方来支援姚真的紫云兵，或许也是被白雾憋得太久了，激发出了自身的很大潜能，皇帝军队真是一鼓作气，一人敌多人不成问题，比先丁还先呢。很快蚩尤的弓箭手被全部剿灭，皇帝军大获全胜，蚩尤军四散逃窜。因为有不少中毒的受伤将士，大家也没有乘胜追击，都退回了各自营地。姚真军队退回到营地，确实有些天兵受伤严重，疼痛难忍，如果受伤不严重，可以用清水清洗伤口，反复几次毒便可以洗掉一些，毕竟是天兵，抵抗能力要比凡兵强很多。有些受伤比较重的兵将，清水就不管用了，姚真知道会有一些受伤严重的将士会遭受很多痛苦，于是他带着玉京山的灵药去探望受伤将士，见到受伤严重的就用功力催化灵药让其服下，自己便会承受一部分这将士的痛苦。身边的西河劝他，受重伤的将士虽说不多，但此毒灵力你能承受得了吗？
姚真正在为受重伤的将士疗伤，听到西河这么一说，稍稍犹豫了一下，但见那将士痛苦的样子，又带着期盼的眼神，可怜巴巴地看着他。姚真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性子，最受不了谁这样可怜的眼神，故作轻松地说，
这点小毒不妨事，这点痛苦都为你们解不了，还怎么当你们的元帅。
将士们又露出了欣喜的眼神，于是姚真就面带微笑地一一为所有重伤的将士疗好了伤，大家纷纷下跪谢元帅疗伤之恩。姚真赶紧叫他们起来好好休养。此时有一小童来报说，让元帅救救他主子，他主子不想活了，要自尽。这小童的主子就是玉斗。玉斗回到营帐内，拿出铜镜一看，自己这张脸已经中毒至身，不成样子了，内心非常崩溃与轻生。所以紫云山的将领都在劝他，阿泽和多宝也在。玉斗虽然很痛苦，但也不好意思找姚真，毕竟他二人过节颇多，紫云山的那几个领头的将领也大都和姚真有过节。姚真等人闻讯赶来，一进紫云营帐，阿泽就发现这姚真怎么一身的伤，他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怎么仗打完了回到营帐却惹了一身伤。姚真见玉斗如此，严厉地说道，
打仗的还这般在乎这张脸作甚。
于是便直接拉起玉斗，掏出药丸直接治了玉斗的脸。玉斗一照镜子，发现脸上光光滑滑的，什么伤口也没有了，可姚真的脖子上却多了一道伤口。多宝赶紧拉着玉斗谢过了姚真，姚真摆了摆手，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。阿泽看在眼里，方知他这一身的伤都是为受伤将士受的，心中不免升起敬佩之意，又见他作为一个姑娘家真的丝毫不在乎这张脸，着实与众不同。阿泽回到自己营帐，闷闷不乐，淘淘默默询问，
主人，这仗打赢了，你又丝毫没有受伤，你老绷着个脸做什么呀？
师父让我只能输不能赢，我只能看着那将士们浴血拼杀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心中着实不忍啊。
淘淘默默也低下了头，也毫无办法。
唉，
刚刚的姚真还一脸威风，而此时回到自己营帐的他真的是感到了浑身的疼痛。他赶紧让青鸾打上一桶洗澡水，将带来的氤氲泉倒在水中为自己疗伤。泡过澡之后，伤口虽有愈合之意，但疼痛仿佛丝毫未减。姚真也没有吭声，让青鸾回去休息了。他自己穿好衣服，躺在床上，痛得翻来覆去。而此时的阿泽，姚真一身伤的样子总是在他脑海中浮现，搞得他也是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突然，他萌生了一个想法，穿好衣服，用了个隐身术，向姚真的营帐去了。阿泽站在姚真的帐外，姚真在帐里一身的伤，蜷缩在床上，头上的汗珠打湿了枕头。只见帐外的阿泽伸出左手平放在胸前，又伸出右手叠扣在左手之上，两掌一合，生出一股浑厚的能量。随后阿泽便将这股能量穿透营帐，直接打在了姚真身上，直到这能量团慢慢地将姚真身上的伤口全部抚平，阿泽才将其收回到自己体内。这是道家秘术功法中的转业术，根本无需用什么丹药，一伸手即可将对方身上的痛苦转移到自己身上，为其承受了便可。姚真的睡意加上疼痛也迷迷糊糊的，只是突然觉得身体轻松了不少，便安然睡去。要说姚真为将士疗伤确实是有逞能的成分，但阿泽真的没有，因阿泽本身就是东周之王红军的关门弟子，并且他多事都在锤炼忍功，所以他的忍耐力要强于很多的神仙，承受这点真的不算什么。现在是阿泽一身的伤口回到了自己的营帐，也算为他人做了点什么才得安心。因满身血迹，阿泽便脱下了贴身的白衣，随便一扔就上床睡去了。淘淘默默听见有声响，
悄悄起床。其实他二人早就发现刚刚主人不见了，都很好奇主人大半夜的去做什么了。于是二人一听见主人睡安稳了，便都悄悄起床，点起了一盏小蜡烛，火光一燃，便看见了阿泽的那件血衣。他二人十分担忧而又不解地互相叽叽喳喳，只听他们主人说道：
我刚刚去解了姚真元帅身上的伤痛，无妨，休息吧。
他二人更迷糊了，都心事重重地上床睡觉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姚真抻了个懒腰，感觉昨晚睡得很舒服，伤口处也不疼了，一摸着身上竟然连疤痕也都没有了，于是喃喃自语道：
这掺了水的氤氲泉这么好使，竟然连疤都没有了，我那郁金山灵药也只能治好七八成啊，难道是我最近功力精进了？
姚真虽感到神奇，但本就是大大咧咧的粗性子，还有战事吃紧着，也就没有太在意。且说这白雾之战过后，蚩尤就发现了姚真以及众天兵天将的存在，简直是火烧眉毛一样的找救兵，什么魑魅魍魉牛鬼蛇神统统过来支援蚩尤，每来一波邪魔，姚真就与皇帝对抗一波，配合得十分默契。要说配合也不算太恰当，虽说姚真是位神将，但仍与皇帝以君臣相待，皇帝为君，姚真为臣，皇帝为主，姚真为辅。其实姚真也是从心底里佩服皇帝的智慧，在元始天尊嘱咐姚真让他与皇帝以君臣之礼相待时，姚真还稍稍有些不服气，但也不知为什么，当真正的见到了皇帝之后，姚真就打心眼里甘愿成为这个人间皇帝的臣子。或许是皇帝非凡的气度，再或许是他的智慧过人，也或许是姚真第一眼便将他认成了那位梦中的蓝发佛陀，更或许姚真与皇帝缘分颇深。虽说姚真的琉璃净坤剑所向披靡，没有任何邪魔可近其身，姚真在战事中一向不伤分毫，但很多将士还是会受伤的。因为姚真第一次为众将治伤，自身便以神速般的恢复了，他也不知道是阿泽替他承受了，所以他便接连不断地为众将士疗伤，反正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就什么伤痛都没有了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要说这阿泽还真是个一条道跑到黑的性子，姚真白天为众将疗伤，阿泽夜里便在他站外替他疗伤，所以姚真每晚都睡得香甜，可阿泽每晚都伤痕累累。但这还不够，因红军老祖让他只能输不能赢，阿泽又不能违抗师命，肯定照做。一个在战场上根本没赢过的将领，回到自己营地的时候，到底要遭受多少闲言碎语，甚至是侮辱谩骂，可想而知。几场战事下来，苦都让阿泽吃了，骂也没少挨，唾沫星子都要淹到脖子根了。这红军老祖真是对这位关门弟子太好了吧。淘淘默默是真坐不住了。
主人，这也太不公平了，我俩现在白天都不敢出门，人家看咱的眼神都充满了鄙视。
阿泽正在打坐，缓缓睁开眼睛。
真是苦了你们了，陪我一起受罪，但你们也可以和我一样，把这当成一场修行。师父让我只输不赢，不就是想让我在这其中修心忍性，扩大我的心量，提高我的修为吗？你们修，你们也会得的。
这也倒行，我们伺候您的不怕吃这点苦，就是咱这骂挨了，那苦不能再替他们吃了。主人，你能不能别给那个姚真疗伤了，他现在都习惯了，也不知道是您帮的他。
一提到姚真，阿泽反倒有些心虚，没有吭声。默默把淘淘拽到了一边。
你没发现吗？主人看那姚真的眼神都不一样，这你就别参与了。我这两天就分析那姚真的笑容，怎么和主人那日描述的那位女子那么像吗？十有八九啊，姚真就是主人坠入弱水之后看见的那个女子。
淘淘愣了一下，惊讶地咽了口唾沫。
这个呀，咱得确认一下，要真是的可不得了，这不真看上了个母老虎吗？
午饭时，淘淘小心翼翼地提起那日弱水之事。
主人啊， 您那日看见的弱水岸边的女子是不是就是姚真元帅啊？
阿泽一边吃饭一边平静地点了点头，桃桃差点呛得背过气去，阿泽一边替他拍背一边告诫地说，
食不言，食不言啊，又呛着了吧。